就在这两个正两个两股奥秘派正面的影响底下，我的意思是执着，像这个约翰·陶勒，也像老威廉这样的影响底下，那么当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一般的弟兄们他们就活过来了。所以实在说来，近前派他是得着了奥秘派的帮助，所以叫他们活过来的。所以每次来到聚会里面，那都不是你和教会发生关系，你是与主发生关系。因为过去说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那指的罗马天主教来说的。所以大家到做礼拜就是做做礼拜，与主之间根本就没有关系。所以现在近前派的人说，你必须要重生，你不是一心称义，而且你自自然然你一定里面是活着。那这个影响是哪里来的？是奥秘派的影响。一面是十字架，一面是基督。所以一面讲的十字架怎样工作在我们身上工作，那另一方面也讲到内住的基督是如何如何的。所以一个这个缘故，你看嘛，他们读圣经就是让圣经，借着圣经让神对他们说话，他们回应的时候当然就借着祷告，祷告当然他们要得着答应，所以他们与主的关系是活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们就带进了复兴的火。所以本来呢路德会是死的，本来在德国你看所有的教会都是死的，但是因着这些人，他们十个八个在一起聚会，他们像细胞小组一样，他们因为人少所以就可以轮流祷告，大家都开口，大家都祷告，大家都做见证，大家都分享他所得的，这个肢体就开始活动了。每个肢体都在这活动，就不分说你是路德会的，我是长老，或者没有，大家都是弟兄。那么因着他们相信因信称义，自然他们就接触圣灵的果子，所以在世界上的眼光中他们是近前的一般的人。所以这就是近前派的开始。所以近前派最早是在德国，然后这把火呢就烧到英国，就烧到美国，后来一直烧下去。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奥秘派的影响不只是有一般人叫做近前派，也告诉我们在17世纪中旬的中叶的时候，有一般的人在英国是贵格会的弟兄们。那很简单，他们的影响特别是改革运动以后奥秘派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个如果约翰威斯里得着威廉老威廉的帮助，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约翰威斯里是相信自由意志过于神的拣选，那这就是教会中有很大很大的争执。但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是穆安德烈不要忘记他是改革宗的，他对于福音的真理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他能够把那些凡是在真理上有难处他可以过滤过，所以到了我们手里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在贵格会后来他们接纳了盖伦夫人的东西，很清楚的。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当贵格会就他们讲的里面的光，里面的光其实是约翰福音的话，我是世上的光，若有人要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头，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当然是里面的光。所以简单的说来，神兴起贵格会弟兄们就是把失落的那个约翰的知识又恢复过来了。所以现在给我们看一下说，不只在次世上，在道理上教会要回到起初。现在我们要问教会有没有得着当时五旬节的能力呢？那个能力从哪里？那个能力当然从圣灵来的。所以很清楚的，今天讲的圣灵，讲的里面所得的光， 这一班的弟兄们，最早最早他们的意思就是要把教会就带到人处去。所以现在很清楚吧，你看见吗？今天讲到恢复当初，那么有的人说次序对了就好了，次序就是他们要注重的是恢复教会的次序，要有长老有执事，那么每个礼拜要擘饼一次，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还要彼此计较，有的人认为说亲嘴却要圣洁。所以在实行这些东西的时候，重点都是什么？都是回到当初去。那么这是很明显的，你看见吗？今天非得吃飞就是回到当初去，现在你看就是合一的弟兄们就是回到当初的根基，他们觉得教会荒凉了，教会分裂了，四分五裂。他们读到以西结书讲的枯骨四散，他们很自然用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些人有光，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说，所谓的敬虔派，所谓的贵格会是一个来源的，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在德国是敬虔派，后来他的影响就到了英国，所以威斯里约翰他得着敬虔派的帮助过于贵格会的帮助，贵格会他自自然然他所恢复的就是约翰福音，所约翰的执事，约翰他说好像失落了很久很久，大家都讲保罗的，明白吗？讲的教会一定讲到怎样怎样，讲的保罗的，但是呢很少人讲到约翰，很少人讲给我们看见说原来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而且讲的约翰是讲的灯台的。所以从这里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神兴起十七世纪的贵格会有它的原因，那么在十七世纪神也兴起了敬虔派的弟兄们。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见说，圣灵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底圣灵怎么工作，怎么兴起他的复兴来。所以有了这个背景以后呢，那现在我们稍微的解释一下，那弟兄姊妹就应该很清楚了。那我们说过，本来呢欧洲大陆跟美洲大陆是不对称的，欧洲大陆都是人，那么美洲大陆呢都是印第安人跑来跑去的，那个就是新大陆。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为着信仰的缘故，所以有一般的人呢他们千里迢迢的那么过了红海，然后就到了美国新大陆。那这一般人如果是清教徒的话，或者是所谓朝圣客，他们因为都得着加尔文的帮助，所以他们如果真的搬家搬到了美国新大陆，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是真正过了红海，因为红海其实就是大西洋，整个的英国就像法老一样，所以他们在法老的权下是没有自由。如果他们要追求信仰的自由，他们应该要渡到海的那边去，那这一回不是红海，这一回是大西洋，常常经过两个月才达到目的地，有很多人就在半途就这么离开世界了。但虽然这样，你看见吗？的的确确有一个移民潮是从英国到了美国，所以这件事情许多人写历史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注意到那个英国的移民潮，当时的移民潮那个难度是什么呢？难度就等于今天人类登陆月球一样，现在我们回过头没有感觉，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经过的话，就好像人类登陆月球一样，所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人做，这件事情绝对是神自己做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只要英国人到了美国，就是新英格兰，因为这边有英格兰那边有英格兰，所以这边是旧的世界，这边是新的世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吗？有一个人叫做有一个人叫赫德森，赫德森。那么大家都知道 哈德森呢，他是发现纽约的，所以到了纽约有一条河叫 Hudson River， 叫哈德森河。那么很稀奇，如果哈德森当时是去英国公司做事情的话，他如果发现了纽约，他如果走在 Hudson River 的两旁，他怎么称呼这两旁呢？他一定称他们是新英格兰。所以现在如果到美国去，所谓的新英格兰就指着马省说的，就是指着有一个 island， 有一个州叫做 Rhode Island， 有一个州叫做康州。那么你看这几个州都叫新英格兰。那么不是在纽约附近有个长岛吗？这个长岛是分一半的，这个东边这一半是新英格兰，西边这一半就不是了。所以现在很稀奇的，不只是英国人就搬家搬到大西洋那边去。结果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就是因为荷兰曾经在西班牙底下受统治，因为受统治吃了很多很多的苦，所以他就立定志向，他欢迎所有落难的人，所有被逼迫的人可以到荷兰定居的。他们是这样做，是这样做的。比方说他们对于在法国在比利时受苦的弟兄们，这一班人在法国称作胡格诺派，在比利时称作瓦隆，瓦隆花隆派。那不管怎么样，这些人都受逼迫，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到了荷兰，荷兰收他，给他们一杯水喝，而且告诉他们说，你们只要到了荷兰，这个家就是你的，如果今天你定居在阿姆斯特丹的话，十二年你可以不需要收，不需要纳税。所以荷兰的弟兄们有一件事真的照着圣经，是把一杯水给那些经过苦难的弟兄们喝。所以后来呢，神知道了荷兰是与海争地，小小的一个国家，如果什么人都收纳的话，这个没有地方去啊。所以稀奇不稀奇？本来赫德森呢是替英国做事的，结果英国公司把他辞掉了，所以他只好转向荷兰公司。那转向荷兰公司呢，他如果发现了纽约，他只要走在 Hudson River 那条河上，那两边就不再叫做新的英格兰，叫做新的荷兰。那么他们的首都叫阿姆斯特丹，现在呢他们到了纽约。你看见吗？起头啊他们是这样子，等到他们发现这个新荷兰以后，那当然了，那么那些人住在荷兰不好意思，人家这么挤了，已经那么挤了还给你一杯水喝，所以一听说呢荷兰有了新的属地了，那当然呢他们就鼓励这些人就移民移到新大陆去。所以这些瓦隆，这些讲法语的这些弟兄们，有的有一对那就在阿姆斯特丹就结婚了，然后就上船，所以后来就成为在纽约附近不是有一个叫布克林嘛，布鲁克林。这个布鲁克林怎么开始的？就这一对夫妇开始的，现在全世界他的子孙有100万。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如果大家去纽约的话，你看见是这件事情。所以这些人是没有地方去了。那大家如果见到荷兰，你可以看到一个礼拜堂，就当时他们从那里结了婚以后，然后就到了纽约去的。所以你看见说这些人就逃难，就逃到哪里去？他们要争自由。那么这些瓦隆呢，就在曼哈顿就登陆了。那登陆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整个曼哈顿是个岛啊，不要忘记真正纽约是整曼哈顿那个岛，但是曼哈顿这个岛呢都是印第安人跑来跑去的，那个时候印第安跑来去，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和他们签约，说这样好不好，你呢就把这个岛卖给我们，我们给你24块美金。结果呢他们有24块美金就买了这个我们知道曼哈顿那个岛，现在不知道是多少钱了，那个时候是24块美金买的。那买的以后呢，他们应该还是跑来跑去啊。我们不知道有一条百老汇吗？所谓百老汇那条路就是印第安人那个当时跑来跑去那个景。 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道墙，所以那条的街叫做墙街，英文叫 Wall Street， 翻成中文就是华尔街。所以华尔街以南就是那道墙以南，为什么有这道墙呢？就是要把印第安人挡在外面，然后呢你看见这样的话呢，荷兰人他们才有安全。所以只要是在华尔街以南的那一块，我们都知道今天都叫做曼哈顿，但是下曼哈顿，而且都知道今天华尔街以南